修行中，努力和放松怎么平衡？你有没有看过猫在抓老鼠？它趴在老鼠洞的旁边，整个身体是软的，像一滩水一样摊在地上。你看它那的样子，会以为它在睡觉。可是你再看它的眼睛，那双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洞口，锐利的让人起鸡皮疙瘩。他不紧绷，他不焦躁，他也没有在努力抓老鼠，可是他的注意力比什么都集中。拉玛那尊者也用过这个画面来教修行的人，放松的身体，锐利的注意，这就是修行中最好的状态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大部分的人坐下来参究自我，要么变成一只全身僵硬的猫，紧张到连呼吸都忘了，要么变成一只真的在睡觉的猫，念头飘到天边去都不知道。你是哪一种呢？先聊聊那只僵硬的猫。你坐下来，告诉自己，现在要认真了。你问我是谁，眉头皱起来，肩膀不自觉地缩紧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你觉得头胀胀的，整个人像在跟自己的念头打仗。你心里想着，我一定要专心，一定要把念头压下去。可是你有没有发现，那个一定要专心的念头本身，也是一个念头呢？你以为自己在修行，其实你在跟念头搏斗，而搏斗这件事恰恰是心智最擅长的活动，你越用力，心智越开心，因为你在喂养它。尊者看穿了这个问题，他说修行的努力跟你平常说的努力方向是完全相反的。你平常费力气是在做什么？往外去取得某个东西，考试、工作、赚钱，力量永远是朝外推的，可是修行的努力刚好倒过来。你的注意力整天往外攀附客体，追这个念头，想那个画面，这件事才是真正消耗能量的。参究自我是松开那个向外的抓取，让注意力回到源头。修行的努力本质上是一种松开，不是做更多，是放下更多。你可以想象一只手常年紧握着某样东西，手掌的肌肉一直是紧的。松开不是你去用力打开那只手，而是让那个握紧的动作停下来。只要不再握，手自然就开了。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，真正费力的是握紧这个动作，而不是张开这个结果。你以为放开手需要力气，其实握着才需要力气。你的注意力也是如此，它常年紧紧抓着外面的客体，这个抓取才是费力的。参究自我是松开那个抓取，让注意力不再被往外了。你听到这里可能会觉得，那不就是什么都不做吗？不是，这个松开需要很大的力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心智已经习惯往外跑太久了。习气的惯性很强，一直把你往外冲。你想要松开对外面世界的抓取，你得先逆着那个惯性站稳。所以尊者说得很清楚，在初期，努力是绝对必要的。那到底怎么用力呢？尊者说的，用全部的力量去参究，不是要你咬牙切齿，眉头深锁。也不是嘴巴或心里机械式的反复念我是谁，那只是一个空洞的公式，念一万遍也没有用。尊者说的全部力量，是指把你整个心智完完全全地聚焦在源头上，抓住那个最原始的、纯粹的我在的意识。可是很多人在这里会犯一个错误，就是硬撑。你有没有试过长时间死命维持高度专注？ 一定很累。尊者注意到，这样硬撑下去，注意力跟强度都会下降。你以为自己还在参究，其实里面已经空了，只是在枯坐。那怎么办呢？尊者给了一个非常实用的建议。间歇式的练习，全神贯注地参究一段时间，累了就放松休息，休息够了，带着崭新的精力再来一轮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画面，你用手压一个磅秤，你一直死死按着不放，手腕很快就酸了，压力慢慢疲软。可是你松手，甩一甩，休息一下，然后再用力按下去，这一次的力道反而比你一直撑着的时候强得多。每一次全新的尝试都带着新鲜的亲密，所以中途休息不是失败哦，休息是修行的一部分。那你在实际练习的时候，怎么判断自己太紧还是太松呢？很简单，你留意一下自己的状态就知道了。如果你觉得头胀，身体僵硬，整个人像在跟念头搏斗，那是太紧了。怎么办？放下那个我正在很认真修行的造作感，把注意力轻轻放回我在的意识上，不使劲，不追赶。如果你觉得昏昏沉沉，人飘飘的，念头在跑，你也不在乎，那是太松了。怎么办？追问那个我的源头，注意力就会坚定地拉回来。回想一下那只猫，它不会全身僵硬，因为僵硬了就跳不快。它也不会东张西望，因为那样老鼠一出来就溜走了。放松的身体加上锐利的注意，你不需要事先规划什么时候该紧，什么时候该松。练习的时候，你自己会感觉到的。就像走路一样，你不用事先计算左脚要抬多高。接下来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教导，穆鲁葛纳记录了这段话。尊者把修行比喻成治病，他说，你的参究自我就像吃药，可是光吃药不够，你还得忌口。在传统医学里面，医生开了药给你，你如果回家照样乱吃，药效就发挥不出来，对吧？修行也是一样，你坐下来很认真的参究，这是吃药。可是你一边参究，一边心里充满焦虑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开悟？今天有没有进步？为什么别人好像比我容易？那就是吃了药却完全不忌口。忌口是什么？就是把对结果的焦虑放下，把是我在修行的造作感交出去，把所有对进度的期待一并松开。你可能会说，那不就是要我既努力又不努力吗？听起来好矛盾。一点都不矛盾。认真吃药跟乖乖忌口有矛盾吗？你认真参究是药，你放下焦虑是忌口，两个一起来，病才会好。再往深一点看，尊者说过，小我的消融没办法光靠个体的努力来完全实现。为什么？因为是小我在努力。小我能用自己的力量消融自己吗？就像一把火可以烧掉所有东西，但他没办法烧掉自己。你的努力能做到什么程度呢？他能把你带到一个临界点，在那个临界点上，你再也没办法施力了。不是因为你累了，也不是因为你放弃了，而是因为那个在施力的人正在消退。听起来好像有点可怕，那到了那里以后怎么办呢？尊者用了一个很精准的比喻，他说，真我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，你的心智就像一颗铁屑，你每一次把注意力带回来， 心智就离那块磁铁更近一点，磁力就更强一点。到了一个临界点，磁铁直接把心智吸住，心智再也没办法转向外面的客体了。这个时候，努力自然停止。不是因为你决定不再努力，而是因为真我的吸引力已经大到心智无法抗拒了。穆鲁葛纳记录了另一段教导。尊者用了一个很美的自然画面。他说，在浩瀚的轮回之海里面，你个人的努力就像是一根随波逐流的稻草。靠自己的力量，你能做的真的很有限。可是，当你把努力做到了极限，当你愿意完全放手的那一刻，恩典就像一阵风，吹着那根稻草抵达彼岸。尊者说，如果我们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尽力修持，恩典会替我们完成那些超越我们能力的事。你听到了吗？你不需要靠自己完成所有的路，你只需要认认真真地走你能走的那一段，剩下的那一段，恩典自然会完成。你可能会问，那恩典到底是什么呢？恩典就是真我。真我一直都在。只是当你的努力松开了那些遮蔽，真我的光芒就自然显现了。你不需要去安排恩典什么时候登场。你只需要认认真真地走你的路。穆鲁葛纳还记录了一段很有意思的描述。他说，当小我的造作全部停止了，那个状态看起来像什么呢？他用了一个很意外的词，完美的懒惰。穆鲁葛纳的意思是，真我让那些四处乱跑的造作全部停下来，让人像一个完美的懒人一样闪耀。你先不要笑，这个词听起来很搞笑，可是里面藏着很深的东西。你想想看，小我这辈子都在干什么？忙，疯狂的忙，追这个，想那个，计划，焦虑，后悔，期待，他一秒钟都停不下来。他把这种不停的造作叫做活着。那什么是完美的懒惰呢？就是这所有的造作全部停止了。不是你决定要停止哦，不是你坐在那里跟自己说，现在我要什么都不做，那也是一种造作。完美的懒惰是行为者本身消融了以后自然的状态，没有人在做任何事了，留下来的就是纯粹的存在，纯粹的闪耀。所以你要小心，不要把完美的懒惰当成偷懒的理由。如果你现在就跟自己说，那我什么都不做了，那不是懒惰，那是小我穿上了我不需要努力的外衣。你的心智其实还是在运作，只是从疯狂追变成了故意不追，行为者还是一样子。真正的完美的懒惰是你到不了的，可是它可以来到你这里。你的工作就是把路上的障碍清掉。穆鲁葛纳还记录了另一个很美的对比，他描述了两种舞蹈。一种是小我跳的舞，叫做我和我的之舞。我的修行，我的进步，我的问题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开悟？每一个舞步都充满了抓取和焦虑，跳得越久越累，而且永远跳不完。另一种是真我的舞，叫做我就是我之物，没有抓取，没有比较，没有想去的地方，就是安安静静地存在着，纯粹地闪耀着。你现在练习的时候，可以留意一下自己的状态。你跳的是哪一支舞呢？如果你的修行里面充满了我要进步，我比昨天好了吗？别人是不是比我快？那你在跳小我的舞。跳得越卖力，离真我越远。 如果你只是安安静静地把注意力放在我在上面，念头来了，轻轻带回来，没有期待，没有评判，那你在跳真我的舞。而且你根本不觉得自己在跳舞，你只是在发现自己在跳我和我的之舞的时候，不要自责，松开那个追赶的姿态就好。你不需要努力换一支舞，你只需要停止那只旧的。你不需要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，因为那个想找到平衡的人本身就是一个念头。觉得太紧了，是谁觉得紧了？觉得太松了，是谁觉得松了？不管你遇到什么状态，答案永远只有一个，回来问我是谁。想想那只趴在老鼠洞旁边的猫，它不需要想我现在够不够放松，我的注意力够不够集中，它什么都没想，它就是在那里，整个身体松松的，眼睛亮亮的，不费力，可是高度亲密。你也可以那样，你本来就是那样，剩下的恩典会替你完成。那份安静不需要努力来维持，也不需要放松来创造。你在，你知道你在，那就够了。